圣经导读新唱365，6月29日，今日读经，历代志下33至34章，约翰福音21章1至14节。导读：犹大王西西家对耶和华忠心，又为善为正，以神的圣殿的事为重，并遵行律法诫命，在日常生活中也寻求神。但是在他富足强盛之时，却产生骄傲之心，竟然在巴比伦王使者面前炫耀自己的一切，也可能包括夸耀神增加他15年寿命的奇迹，最后忘恩而得罪了神。接下来33章，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反其道而行之，成为最邪恶的君王。为什么这位与西西家一同作王约11年的青年，却没有从父亲身上学到一点点的敬虔呢？这也是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父母应该反思的。我们是否觉得把儿女交给神了，就不用教导、管教并做儿女的榜样了吗？我们在外边表现的敬虔有面子，在家里又如何呢？马拿西是怎样的行恶呢？他效法一些外邦人的可憎之事。首先，他重建他父亲所拆毁的一切偶像丘坛，在殿宇中、两院中，甚至神的圣殿里设立偶像。他又在新顿之谷使儿女惊火，各种邪术交鬼之事无所不作。他不但自己行这些邪恶，使神对大卫和所罗门的应许变成咒诅，还不断地引诱所有的国民去行恶。他虽然不断地警告他，神却虽然不断地警告他和百姓，但是他们仍要将邪恶进行到底。神管教以色列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叫外邦人来实行审判。正如今天我们的基督徒在神的家及教会，如果不愿意受教导，那神必兴起不幸的和周围的环境来对付他们。神很快的兴起亚述帝国的军队入侵犹大，将马拿西用铁钩勾住他，并用铜链子锁住他，然后带到了巴比伦，让其受尽了羞辱和折磨。马拿西虽然干尽坏事，后果严重，但是他在困苦中竟然愿意自卑悔改认罪。神看到恶人悔改，就怜悯他，使他回到耶路撒冷，仍然做王位。由此证明呢，恶人若真心悔改，也必蒙神的怜悯。此时马拿西才认识耶和华是真神，他悔改后就除掉一切的偶像，并重修圣殿。虽然他个人蒙了赦免，但之前所犯的邪恶之罪，直到他死后还在影响后代与子民。所以我们在犯罪之前要先思想一下严重的后果，千万不可以以为我个人犯罪与别人无关。如果犯罪是公开的，就要公开处理，因为罪恶有破坏力。俗话说，学好3年很难呢，但学坏3天很简单。一旦学坏了，要挽回就更难了。马拿西的儿子亚门一上台就效法其父亲之恶行，偏偏不学他的自卑悔改，最后被臣仆所杀。34章记载了犹大国出现了一个好王，叫约西亚，年近8岁就登基了，16岁就寻求耶和华，20岁就洁净全国各地一切的偶像祭坛。26岁就洁净并修理了神的圣殿。 34章与列王记下22章相似，只是修理圣殿的部分讲得详细些。这次宗教复兴的根源在于祭司希勒家在圣殿中偶然得到了摩西所传的律法书。律法书的发现促使约西亚彻底归正和复兴，并派祭司和手下去见女先知霍勒大。霍勒大把神的话告诉王，马拿西王所行的大邪恶必然迎来咒诅，其个人悔改也无法阻挡神的报应临到。只是约西亚王敬畏神和行善，所以才不会亲眼看见犹大国灭亡。约西亚就听从女先知的预言，就在耶路撒冷召聚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来到圣殿中学习摩西的律法，王就念给他们听，然后带领百姓与神立约并遵行神的话。约西亚王在世的时候除尽了以色列各处可证的东西，使全部的百姓都侍奉耶和华，总不偏离。所以牧者领袖非常重要，尤其是忠于神话语并严格贯彻执行的牧者领袖更重要。我们千万不可朝三暮四，到处看人家如何。其实教会领袖和家庭的家长的教导责备及身体力行地把圣经真理活出来，才能引领会众和儿女们顺从并且平安度日。求主打开我们的心眼，能看见一切问题的本质。新约约翰福音21章1至14节，主耶稣完成第三次向门徒显现，接下来1至14节是第四次的显现。主耶稣借着天使告诉门徒们，他要在加利利与他们相见。此处约翰福音与其他福音书记载是一致的，门徒们都是遵照指示回到加利利。这件事之后，主耶稣在提比利亚即加利利海又向门徒主动显现。之前彼得和多马拿但业、约翰、雅各回到加利利自己的家乡加百农，可能因为三次不认主，觉得做门徒没希望了，又要养家糊口，于是他们呢商量一下，干脆开个打鱼有限公司吧。彼得头脑简单，他一呼吁大家就听他的领导，就干起了打鱼专业户，根本不等候神就重操旧业，正如当初耶稣呼召他们的情景一样，再次回归原点。但是他们那夜啊，啥也没打着，白忙活。突然呢，耶稣在岸上的显现了，并在黎明来临前呢，就问他们说，孩子们呢，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是否有收获呢？可惜的是，他们连一条小鱼小虾都没打到。我们很多时候呢，就像彼得，不但离开服侍的岗位，也不想聚会了，更不想读经亲近神了，还整天嘴巴叽里呱啦，东家长西家短的，拼命的忙碌着，甚至祷告的时间也没有，而且还从不反省自己为何那么忙，结果呢，一无所获，到头来，钱还是那几个钱，心灵却是那么空虚无聊。耶稣知道他们一无所获，于是呢，吩咐他们把渔网撒在右边，就必得着。还好，这些门徒听从主的话，向右边撒网，结果那鱼啊多的拉不上来。刚才他们不是前后左右都撒了网，怎么一无所获呢？ 因为这是神的大能与门徒回转的机会到了。于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认出了耶稣。彼得一听说是主，赶快的赤条条的羞愧的在主面前跳入海里。难道他是想把自己的罪抛在深海里吗？当他们把渔网拉上来后呢，耶稣早已生了炭火。这让彼得想到了什么呢？彼得还记得自己曾经烤过敌人的炭火，并三次不认主吗？赶快来到主的面前，回忆过去，并反省认罪，让主圣灵之火烧尽一切的不幸吧。耶稣命令门徒去拿几条鱼来，于是彼得就去把网拉上岸。那网鱼啊，竟然有153条大鱼。奇妙的是，渔网竟然没有撕破。153条大鱼有什么意义呢？那很多人呢花时间去猜测，但是约翰心中想的是什么呢？他也许想到了主耶稣那句带来极大收获和属灵的祝福的话：你们将要得人如得鱼。于是耶稣叫他们来吃早饭。那时谁还敢问耶稣是谁呢？每天早晨不正是他帮我们生了炭火，把我们献上的一点点的心意做成了可口的灵粮，热烘烘的供应我们吗？呼召使命即将来临之前，门徒呢要先放下物质和身体上的忧虑，相信神的供应，否则怎么会接受主的呼召去做福音工作呢？怎么得人如得鱼呢？最后14节，约翰就提醒，这是耶稣第三次向门徒显现，而抹大拉玛利亚是妇女，并未算在使徒当中。其实这是第四次显现了，预示着这次显现之后马上就会迎来门徒更大的归正与复兴。应用：犹大国邪恶之王马拿西堕落败坏到了极处，但他个人仍可向神悔改认罪，并得到神的怜悯与赦免，归回王位。贤明君主约西亚从小就敬畏神，并寻求神的律法，身体力行，就能让自己免于马拿西所带来的犹大国灭亡之咒诅。因为神知道每个人的开始与终结。同样，彼得三次不认主，而使他心里耿耿于怀，不能放下，结果心灰意冷，与其他几个门徒重操旧业，却不懂得在跌倒和绝望中学习等候神，经常是这路不通就走那路，到头来还是老路，还以为是神在让他走这条路，最后呢，碰了一鼻子灰，一无所获。难道门徒不明白主耶稣的吩咐吗？主不是叫他们回到加利利等候吗？为什么不等候主呢？反思我们的工作、侍奉和家庭，能走到今天失败的地步，是神不帮助我们吗？我们拼命的为了一日三餐忙忙碌碌，有时连在教会侍奉的时间都要抽出来让位给生意和各种的应酬，怎么就看不见耶稣早已经为我们在面前所升起的炭火呢？耶稣叫我们听从他的命令，拿几条他让我们收获的鱼来献上，可是我们却认为呢，那鱼是自己辛苦打来的，不愿意拿到耶稣的面前让他为我们去做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赶快醒过来吧，教会的各项事工，尤其是传福音，为什么那么荒凉呢？想想我们的聚会、见证分享、祷告会、诗班、传福音，哪怕是一个扫地的侍奉，有多少人觉得是蒙福的服事呢？回转吧，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只有承认基督是主的服事，才是蒙福的服事。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是主。